2021年4月4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偷偷喽。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偷偷喽，这里是政治大龙包。再次官宣一下，这个政治透透露呢，是由我大龙猫跟我的快乐伙伴们啊，彼此每天针对这些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政治事件发表评论，希望控制在15分钟左右这样简短的小品节目喽。这个做的这个大龙猫也开讲了1个月左右啊，其实觉得。也就没什么特别的啊，很多天呢、啊、就已经有这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啊，感觉这些东西一直在重演。这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人类唯一从历史学得的教训就是学不到教训。毕竟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最后每一样东西都会指向相同的东西，相同的原因。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透透漏，这是政治大龙猫。那。这个余波荡漾，这个火车的这个事件啊，但总之呢，蛮多新闻啊，或者这些节目也都会这样做讨论啊，开始讨论说这个政府官员究竟要负政治责任啊，那就分成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怎么样，那政府就是必须要负出这个责任嘛，毕竟政府作为这个监管单位啊，这个台铁也算是公营的，几乎是公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能不负责任吗？另外一派当然就是说啊。这个老实说也不是台铁的问题啊，那你下台又怎么样？也不能怎么样，负不了责任啊，这样，最后就是演变成这样子，这边吵来吵去、啊，那看起来每一个人说的东西都有点道理啊，但仔细说，想想大概也就是为了自己原本心里支持的这个政治群体啊，说做一个辩护啊。如果今天反过来是，例如说8年前马英九还在任的时候啊，搞不好大家的说辞就反过来了。然后并且会调换的、啊、去攻击对方最脆弱的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无聊的。那这个问题本质上呢，一样是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就是说大家对于很多细碎的东西不重视。那你如果客观来说，这个是台铁的责任嘛？我认为是。从也就是说，政府是必须要负责的。我们今天用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发包这些工程的监工也好，监督管理也好，亦或是有立委指出，当天其实台铁宣布，不需要不能进行任何工程，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意外还是发生的，亦或是这个工程本身是定在这个算是这个前瞻计划的一环。本来在去年年底就应该要完工的，一直拖到现在，也就是我们的工程延宕这个问题，再都显示了这个政府的执政效率是不彰的啦。那这件事情我在前面几集也去批评过，这种官僚素质，我们这种productivity 低落，台湾这样的问题，所以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就是在这边。那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政府这样子，那只是说，所以我认为政府不需要负责在这件事情上。那当然。我对于那些质疑的声音也是同意的，因为今天台湾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人负责下台就有所改变，实际上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那些越有良心、越有这个知羞耻的这些官员，他越快的会自己辞职走人，然后他就被遗忘。那上来的人呢，有可能就是更差啊，比如像陈吉仲就是这样的代表。当初他跟那个。前一个林冲贤嘛，反正忘记是一件， 就是产区失衡这件事情啊。总之，林冲贤就为此就是辞职了。然后那时候陈吉仲也喊着，就是说要从进退之类，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跟着辞，就升上去了啊。所以实际上，一个官员辞职能不能解决问题是不能的，可是确实有可能会演变出劣币驱逐良币。那这个结构性问题在哪？结构性问题在于是人民啊，就是选民素质不足啊。也就是说，虽然说现在今天换一个官员，并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被改变，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不去批评政府。唯有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这个是非对错是很清楚，是政府的错，我们给他压力，我们就不要再投他，这样子他们才会对这件事情感到害怕。就会有人说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哦怎么办啊？国民党要上台了，怎么办？怎么办之类的？没有什么好，怎么办？就是大家也不投国民党，理论上应该要这样。今天哪一个地方谁做不好，我们就不支持谁，就是这么回事。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就现在变成是那种，你知道，算是反正又是那个什么两个烂苹果选一个好苹果这种垃圾理论，这个说不下去，我觉得。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选民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用这种数值，你现在听友自己不因为这件事情而去责怪政府，那你以后也不要说怪说政府效率低落，该责备的东西就应该要责备，该就责就应该要就责。那该不支持就应该不支持，该不投票就是不投票。如果我们选民没有办法针对这些事情给予政府一个警惕，那你认为他为什么会想要改进呢？最可笑的事情是，这个前瞻计划也好，这些东西就是那个工程是前瞻计划一环。那你知道为什么效率会低落吗？因为他做好了，你也不会投给他，你根本不在乎这些细小的东西，也不一定是你啦，就是大部分的选民。我觉得讽刺的事情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前一天，蔡英文才去基隆，还是应该是基隆吧？就是什么全台最美的区间车之类的，哦，就是这样啊，开幕啦，然后怎样怎样，来做一些事情，然后哦，放脚踏车还是什么，搭乘，算是一个内宣吧。那讽刺的点就在于，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各位看得到。民众看得到，哇，有一个好漂亮的车子，哇，总统做了些事情。跟你说，一台很丑的车跟一台很漂亮的车，只要它都是安全的，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们不应该太在意，是吗？但我们就选民们就是太在意这些无聊的垃圾内宣，反正总之是因为没有自己有一套标准去衡量政治人物，不在该责备的时候责备，最后只能拿这种印象的东西去做投票。一旦我们选民是这样子的话，那政府，像蔡英文啊，或者是民党、国民党这些，他们自然要投选民所好，那他们就自然的必须要去做一些看得到但不一定有用的东西，而去遗忘了很重要，但是只有苦劳没有功劳的东西，类似像这样子。所以说到底是民众的问题啊。那真的是从唯有你我开始改变，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唾弃民进党政府这样子，就是不投给他。那我们唯有给他们这样子的压力，直到他们确实做出了重大的改变。我们才会再支持他。那在这之前呢，你也不要支持任何其他政党，直到那个政党证明他做出了一些什么事情。大概是这样的。那当然，我没有，我不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零或一的问题。可是我们一定要在必要的时刻啊，给予政府这样子的回馈，让他知道他是会随时被抛弃，他要重视真正该重视的事情。那反过来说，如果你看到谁，一直在做这种大外宣或是大内宣式宣传华而不实的东西，你也可以因为这样就不投给他。那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可以的，还算不错的分辨方法。好，那反正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这个结构来自于选民这样子。那我今天在谈另外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就是关于你的家人是外国人与否，或是怎么说呢？是不是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先听一段这个郑春琪的这个谈话。
大家都要把眼睛盯得死紧。虽然这些公众人物私生活是很难这个隐蔽的，可是当年李登辉当总统啊，那可是威权余绪还在的时候啊，谁敢乱碰啊？党政军都是空着啊，那种戒严肃杀体制。我想这是干嘛呢？就有一天我就忽然间看到个新闻，李登辉最珍爱的，因为他李登辉的儿子李宪文早死，他唯一的孙女叫做李坤宇啊，就个新闻说，哎，他好像在国中上课什么之类，有记者啊就去窥探他，小小的窥探，哪像现在后来包括陈水扁的女儿，那就是跟着你后面的，他不过是远远的窥探，在那个报纸。然后没多久，就另外一个新闻就出来了，李登辉把他国中的这个最珍爱的孙女李坤宇送到国外，到哪里去？到瑞士去读高中。 那我当时当这个公务在搞公运呢、有机会就跟工会干部啊或者劳工朋友进行劳工教育，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这一代不行，强登内斗就是要栽培下一代，所以教育是翻身非常重要一个阶梯。那大家都竞争很激烈啊，恶补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想尽办法把最好的资源关在自己的子女身上，让他能够出人头地，能够升学竞争，能够赢。结果李登辉的孙女到瑞士去了，我当然在劳工教育的现场啊，就对着劳工朋友就开始批评。我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跟刚刚简西街啊，跟工会干部沟通那一幕几乎雷同。结果两小时中间一小时休息下课的时候，我批评完了。竟然就有工会干部跑过来说：“哎呀，老郑啊，你讲的都有，好像是有道理。可是有必要一直说这么苛刻吗？”我说：“啊，是什么事情？说人家阿公，李登辉阿公送他孙女出去读书，这是人情之常，有什么好批评的？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人情，不通人情世故？阿公爱护孙女，把他送出去读国外读书，这是何错之有？你在这个课堂上批评什么？”我一听也傻眼了。哎呦，我就跟他讲说：“我上课我就好啊，我就讲，李登辉现在不是李阿公啊，他是李坤宇的阿公，他可不是你的阿公，不是你的小孩的阿公，你的小孩没有这种总统啊，总统级的阿公。”就跟刚刚讲说，简西街是简立委了，不是街头上过去大家的简战友了。你要把他搞成那样，他立委要立委的职权了。今天李登辉掌握全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资源，他把他的孙女受不了就送出去了。那你的小孩呢？我都回头问他你的小孩呢？我就跟他讲，如果李坤宇没有送出国，那在台湾当时的竞争压力情况之下，李登辉日理万机，晚上很晚回去，一看，哎，一定要去看看他最喜爱的孙女到底在怎么样。一看，打开房门，哎呦，还在念书啊。十一点一看，还在那边 K 呀、啊。那他已经很不舍了，然后就会开始问说：“教育部长找来啊，怎么回事呢？我们的小孩为什么晚上都不能够得到好好的睡眠跟休息，一直在那读书读书，到底要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啊，他就会在乎教育。听友，再注意听我讲，李登辉可不是不在乎教育啊，大家在台湾都记得李远哲等一干人等，还推动了教育改革叫教改。可是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什么？他是一方面在推动教改，好像照顾大家利益。问题是差别在哪里？当他把他女儿、那个孙女送出去的时候，他孙女的跟教改的利害就没有绑在一起。教改成功，哇，不得了了。他孙女，我就跟那劳工朋友讲，他孙女在瑞士，有一天他会回来通知你们，他会风风光光回来。而你的小孩那时候不知道在哪里。而如果说李坤宇今天没有出去，今天教改他绑在那里，李登辉就是见机立即，因为教改的成败会直接影响到李坤宇他最喜欢的孙女到底能不能享受到教改的制度。可李坤宇多厉害，李登辉多厉害，一方面博得美名，推动教改，不要讲现在教改已经变成臭了，恶迹昭彰。就算成功，可是我跟你讲，他女儿、他孙女已经在外面。重点是，当他放出去，他没有利害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会全神贯注。你心软啊，人家阿公送他孙女出去国外，往好一点的条件去，这有什么好苛责的？是，你仁慈，你善良，你高贵，我这个混蛋啊，我喜欢乱骂人。那结果呢？几十年下去，李坤宇果不然在瑞士得了 EMBA 回来，继承了多少的家产，有多少的丰厚的。我当时还记得问那个工会干部，如果今天李坤宇留在台湾，你都会看到那样子，他帮他说，你说，哎，帮我的孙女找个家教，你觉得呢？我跟你讲，在外面排队的大概有1000人，你今天出身劳工，你一个月收入多少？你能够给你小孩什么样的补习啊？请得起家教吗？他就算留在台湾，竞争的条件都比你们劳工阶级的小孩好太多了。何况他身为总统，他怎么可以用他的特权把孙女送出去？你们还认为说，啊，那叫敬雄呀，啊，公疼孙呐，啊，祖父疼孙女。就是糟糕透顶。我想这干什么？今天早教在那边弄的时候，这叫做偷渡身份。你觉得这样子吗？
好，大致上是这样，这也是另外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一些这种权贵人士呢，他的命运是不跟你共同绑在一起啊。所以刚刚这个郑春也讲了一个这件事情啊，也代表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不需要为这些人辩护什么，我们跟他没有关，对吧？应该是以自己最大的利益为出发。这个各位要好好想一想。那讲这件事情呢，就不禁让我想到了马英九啊。其实从这角度来说，我个人是非常反对马英九选总统。我印象中马英九在选总统，他还爆发出这个绿卡风波这件事情。他到底有没有绿卡，还有没有效什么？说真的，我不是那么关心啊。毕竟你如果你在国外打拼的人，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个身份还是很困难的。有曾经有过绿卡，我倒不觉得什么。可关键是他小孩是美国人啊，兄弟。他小孩是美国人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他，你懂吗？台湾怎么样其实也不干他小孩的事，这很恐怖啊，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你的小孩是美国人，你就不应该在台湾的政治上有任何从政权，因为你不会再考虑下一代，很大的程度上，或者说你有了退路，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那凭什么在这个政治参与上我们还可以享有同样的权利？我认为这是不合理，这是另外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曾经也想帮马英九想想看发生会怎么样，想说啊，我知道了，因为他有两个女儿嘛，他大女儿在美国出生，所以是自动是美国人，那二女儿还有可能是台湾人，那这样只要你有一个女儿是台湾人，那可能就还可以吧，是不是？但是呢，刚刚去查了一下，发现二女儿她也是大学就去了 Brown， 很优秀的学校，然后在 Wikipedia 的 page 上现在显示也是美国籍的。也就是说马英九我不知道他在选举的时候是怎么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他在08年选举的时候两个女儿都已经是美国人的话，那我认为他是失格的。各位，我们应该要就是反对这件事情啊。 唯有大家的利益都绑在同样一起的时候，别人才会尽心尽力啊。这是先决条件。啊、他即便他小孩是台湾人，他都还不一定会好好努力，是吧？他都还是有可能会走一些弯路啊，用一些小招数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就说这个真的是一种，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单纯结构性的问题。那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大家就是要看清楚啊。作为台湾人，有时候是蛮可怜的，但是呢，这种不公平的权力关系，不有可能发生在你周遭，有可能发生在你的上司、稍微离远一点的亲戚，这些东西也会发生在政治上。各位，这种不平的东西是要被打破的。好，那这次各位好好想想看啦。在这个不平等权力关系下，如果你原本是拥有权力的那一方，我觉得你该好好检讨一下。从今天起，假如你是，比如说你小孩是美国人，你就不要再有自己的政治判断，都听透透楼或大龙猫的话就对了。那这是一种方法，你基本上想办法放弃自己这个权利，或者你，对，我认为是这样，或者是想办法去说服你周遭的这些人，如果他没有这些权利的关系的话，结构问题的话，这样不要欺压台湾人啦。最后是扯得远了一点，但大致上的概念还是这样，没有错。对，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值得大家好好的思考。好，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